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聊的问题呢，就是贫富的问题。当然贫富悬殊呢，现在全世界都公认中共国呢是已经很厉害的了，光靠那个坚尼指数呢已经不能够使大家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去认识这个社会问题的了。咁我今日呢就试下从几个角度側面去反映返一下实际嘅社会情况，咁等大家从而呢有个比较贴地咁认识呢个问题。咁我喺呢度呢就揀咗两个个案同埋一个社会嘅现象。而呢个所谓嘅社会现象当然係从新闻里面揀出嚟㗎啦，唔係话针对某一个人嘅。咁我首先讲嘅呢就係、是、一个成功嘅个案。所谓成功呢就係、是、呢位炫富嘅人士啊，成功咁将啲钱卷跑咗。咁我哋可以了解一下佢嗰个出身咩身份，点解可以炫富，佢啲钱係点嚟嘅呢，同埋佢发咗财之后有冇立品呢，咁大家可以从中啊就可以作出一啲评估啊。评估下呢个国家呢、这个角度里面出咗啲咁嘅人喎、哦。第一个个案係卷咗几十亿走咗佬，走咗去海外之后再度现身嘅红三代。咁佢成日都发表一啲视频嘅，嘲讽啲俾佢呃咗嘅被骗者啦。佢呀曾经出版过几部著作，自称係中国特色金融理论体系的始创人，经常发表一些反美的言论的。没错啦，大家可能估到啦，此人这个红三代呢就叫做翟山英，姓翟名山英。咁啊唔知系唔系佢嘅真名啦。佢啊曾经以唱衰美国嘅方式吸引咗大量嘅小粉红成为佢忠实嘅 fans。佢喺骗取咗佢呢啲忠实嘅 fans俾佢嘅几十亿元金融投资之后呢，就突然间销声匿迹。后嚟俾人发觉佢移居咗海外，近日佢又发表视频以高智慧骗子自居，嘲笑啲被佢骗取咗钱嘅 fans 啦，话佢哋贪心同埋智商低先至被骗钱嘅啫。咁呢一个行为呢就令到佢啲 fans大失所望啦，有啲啊愤愤不平啦。呢位红三代嘅翟山英啊，佢骗取咗钱，失咗踪大半年之后咧，就突然间喺网上又出现，仲话有一啲人喺网上话我系个骗子，我做咗十几年嘅金融，大家知道金融几乎都系骗子，所以有人话我系骗子，我系好高兴嘅。此言一出，虽然是得罪了很多人，但是呢他讲啱了一个事实，金融界之中呢几乎都是骗子。这位红三代的翟山英发出一段抖音的自拍视频，发表了以上的伪论，毫无半点的内疚和歉意，都可谓厚颜无耻了，几乎都是口黑学的大师级人马来的了。他更加在视频里面呢就教训过去曾经狂热拥戴自己的 fans。他说这个说明了我比你有智慧，亦都说明了你以后要学会了用自己的理性去控制你的贪婪和恐惧，否则你被我呃完之后呢，你以后仲会比更多更多比我有智慧嘅人呃。佢跟住更加忽悠啲被骗嘅 fans， 仲话你系被骗唔系被抢，冇人搵支枪指住你嘅，肯定系你自己攞钱交俾个骗子嘅， 所以你要想一想，那些骗子是不是要比你有智慧呢？翟山英在过去几年之间呢，曾经是各种论坛和会议的常客，他又以录播或者直播的方式开班讲课，卖会员，拉投资。他在讲课的同时大力宣扬当今的中国是世界最强国，时不时唱衰一下美国。他又抨击西方民主制度，公然说民主在世界上是一种邪恶的东西，哪个国家一旦染上了这种病就玩完了。他曾经出版过《中国金融生态圈》、《金融防诈》、《33天》、《中国式融资》等著作。更讽刺的是，他还经常教他的粉丝如何防范金融诈骗术，拆喊捉贼，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翟山英的杀手锏呢，原来是买一种好像机顶盒的所谓区块链的矿机。那些矿机呢，他说可以拿来采矿，即是可以产生虚拟的货币，名为 CSEA， 即是海洋的虚拟货币。而这个 C 的虚拟货币能够在新加坡和纽约的虚拟交易所进行交易，这样说。有人计过，翟山英就是通过售卖这种叫做普华 BSC 的混合，就这个项目已经赚了20亿元的人民币了，其他欺骗得来的金额就没有统计到了。翟山英从2021年12月就失踪，一直到2022年7月才自拍抖音的视频。他卷走了普华公司的所有资金，网络上传言他已经举家移民定居美国，亦都有消息指他其实是落脚了在欧洲的某个小国，总之就是敌对的国家啦。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翟山英的真名叫做翟红英，是一个正宗的红三代。他的阿爷翟良超在19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共的游击队，曾经担任过中共济西工委组织委员，1940年打入国民党内部成为红色间谍。他的父亲翟明瞻就是先后担任过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处长、中国戏剧出版社副社长、济源市潮州文化教育研究会的常务理事，还有名为中华云的编委会主编、民族之云的编委会主编、北京空军军校政团职参谋等职务。哦，原来做到空军参谋，那即是属于高干子弟啦。而翟山英本人在1970年2月6日出生在北京的空军大院，1988年至2015年期间先后担任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秘书处的秘书、建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分公司总经理、北京东方建投国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商道汇智文化传播中心总经理，同埋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组长等职务。所以他可以利用这个职务来到呃人骗钱。讲到这里先休息一阵，我们回来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 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第二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咁呢节我哋讲一个炫富失败嘅个案，或者有人会问：，切，炫富就炫富啦，咁有咩成功失败嘅？系啊，真系有失败噶。举个简单嘅例子，早年嘅郭美美事件，大家认为佢系成功定失败啊？冇错，佢嘅后台可能真系好硬，但系佢做出嚟嗰个影响相当恶劣。连佢后台都唔会继续支持佢啦。而呢一类人喺当今嘅中国社会系相当多、相当普遍嘅。而今次我要讲嘅系一名国企嘅员工，佢全家拥有六套房同埋两个商铺。当然啦，喺炫富之后咧，佢系被勒令停职嘅。早前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就称江西国控啦，佢员工周力喺朋友圈里面炫富同埋炫佢嘅权威，引起咗舆论嘅风波。为平息舆论，该公司紧急灭火，通报周力已经被停职，佢名下只系有六套房产同埋两间商铺。此语一出，就再引起网民热议啊！早前周力喺微信朋友圈里面炫富，佢话屋企有后台，互相帮忙走后门，佢父亲副局长冇问题啊，感谢家族所有嘅人，包括佢大伯、三伯，佢能够饮到嘅系百毫银金茶，茶叶系200,000一斤，戴嘅手表系奥米加，绑嘅系 LV 皮带，经常同单位嘅一把手食饭等等。在今年的7月25日，江西国控承认周吉为该公司股权管理部的普通员工。网上转载的内容是周吉在2019年9月至2020年6月在他本人微信朋友圈上发布的，后来被人截图转发。事件经过曝光之后，江西国控被推了上舆论的风口。在风高浪急的情况底下，在7月27日，江西国控发了通报，说他父亲晋升是合规的，而周力的母亲是南昌长运公司客运五分公司的前副总经理，但是他已经在2017年退休，他大伯省高速集团前党委委员、工会主席，亦都在2012年退了休。而他的二伯南昌长运公司原职工在2017年退休，三伯省交通设计院原党委书记2021年退休。咁通报仲话，周吉本人同埋父母名下一共有六套房，总面积705米，即係约合8000英尺啦。哇，8000英尺人哋成个商场咁。而喺2006年至2022年之间，先后买咗两次总值657,700嘅商铺两个，总面积计系82.7平方米，即是900尺度，都唔算大啦。购入嘅总价系191.1万，其中贷款占咗253万。周力强调话，佢饮嘅系200,000一斤嘅百毫银针茶。有消息话，嗰个茶叶最高嘅售价，官方嘅售价都唔超过6,800蚊一斤。咁即系话佢喺度吹牛啦。通常呢啲所谓炫富嘅咧，都系作大冇得医噶啦。对于官方嘅通报，再一次引发咗网民嘅抨击同埋热议。佢哋写到停职，停一停。换个地方继续做。有人话呢份通报坐实咗周某冇讲大话，的确佢一家都喺度食国之饭、发国之财，家族世袭咗国资系统嘅铁饭碗，坐实咗的确可以认识各种高官。仲话佢即系周力啦，居然将每个单位、每个领导都写得咁详细具体，呢啲唔系朋友圈。呢个是反贪日记啊！有啲又话，点解唔提周书记嗰啲党部职务？唔通周书记系佢作嘅？ 一个科级干部下面有六套住房，仲有两个商铺。而家纳税人终于知道佢哋纳嘅钱去咗边度啦。有啲人就话，从通报嘅情况睇，周力嘅父母大伯、二伯、三伯都系喺交通部门，其中四人担任过领导职务。佢嘅朋友圈多谢佢早上积德啦，多谢佢爷爷啊！唔知佢爷爷做过啲乜嘢？交通部门系咪佢自己屋企嘅自留地？另外有人又话自己查自己，然后话冇事。请问别墅点样嚟噶？整个家族都系喺同一个体制、同一个系统里面近亲繁殖咩？过千万嘅房地产点样嚟嘅呢？虽然以上种种嘅评论嚟得都系比较尖锐，但系的确周力喺呢个问题上系俾咗佢哋一啲送上门嘅线索。睇翻晒新闻嘅文章讲周力嘅父辈四个人，加埋佢母亲五个人，上班同埋任职嘅地方都系同交通有关嘅。更加巧合嘅就系佢嘅大伯同埋三伯仲系呢啲单位嘅高管。喺佢朋友圈嘅内容睇起上嚟，迎来送往好热闹啊，好车好房好烟不断，使到周力以此为荣，大肆炫耀。文章指周力送上门嘅呢啲线索，涉及嘅唔仅仅系江西国控，亦都唔仅仅系周力本人，需要上级有关部门介入彻底查清。值得注意的是，周力的朋友圈里面出场的人物之中，出现港股上市银行江西银行行长罗燕和副行长程中礼，而周力误写为程礼中。根据7月27日《21世纪经济报道》称，罗燕已经在2021年12月被江西银行免去了行长一职，仲有副董事长等职务。除了行长的变动，今年以来江西银行前董事长陈晓明、前副行长徐继红都被调查。哇，大家想一想，交通部即专门负责抄牌罚款的啦，只是一个交通部就可以养肥整个家族了。本来呢啲都系好平常嘅事，但系问题过程之中，佢哋何来嗰啲巨款呢？如果话走后门送礼成风嘅呢，呢啲只系佢哋巴结住各派嘅人马嚟到巩固自己嘅地位或者向上爬。但系实际上啲钱从何来？喺呢啲搵钱嘅过程之中，呢、这个咁嘅家族有冇足迹？即是将啲罚款据为己有，咁样因为呢位周力先生嘅缘故啊，送上门咁俾到一啲查反贪嘅证据出嚟，就好似挖出萝卜抽出根一样，将呢啲贪污渎职嘅官员清理。咁样我觉得呢啲系一种报应，系一种因果关系嚟嘅先至啱。咁唔知大家同唔同意我嘅睇法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最后一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在这一节，我们看一看现在在中国内地 年轻人竟然折剑成风，$10一个饭盒，或者干脆自己买嘢翻屋企煮饭食。唔通中国嗰啲所谓中产阶层全部消失咗？喺过去嗰10年里边，中国嘅购物领域被注重品牌同埋热衷消费嘅人所主导，其中年轻人系成为咗消费嘅主力军。喺佢哋当中，超前消费、透支消费非常普遍。而喺外国，投资者亦都睇好咗中国嘅消费市场，原因系佢哋认为中国嘅中产阶层将成为消费增长嘅可靠来源。但系中共自己亦都宣称，中国有4亿人系中等收入嘅群体，而且仲将会喺2035年扩大到8亿人。咁话喎，据《财商天下》节目嘅资料搜集所得，而家极简主义成为咗中国年轻人最新嘅时尚，节省系王道。非必要不消费成咗主旋律，而且有更多嘅人开始购买国产品牌。城市白领同埋中产阶层亦都主动消费降级。95后嘅年轻人多数都节衣缩食。喺最近2年，中国刮起咗省钱嘅风潮。可以睇到网上炫富嘅人系越嚟越少啦。取而代之嘅系各个社交平台上越嚟越多嘅各种省钱攻略、赚钱大法。网上仲有一个段子话，喺10年前，如果有人指住自己嘅鞋话3000蚊人民币国外代购嘅，佢可能会成为全校最靓嘅靓仔。但系如今再想获得同样嘅关注同埋认同，呢句说话就要改成30蚊淘嘅。仲要是穿了好耐都不磨脚。在大陆，本来那些喜欢追求时尚的年轻人是最愿意消费的群体。但是现在不同了，有更多人突然间接剑起来。大陆媒体就报道说，就连一线城市的95后都在那勒紧裤头过日子。德国之声亦都报道，一名在杭州的20岁女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100多部影片，分享了怎样用人民币10蚊制作晚餐，受到几十万粉丝的关注。另外社交媒体上好像怎样用1600蚊在上海生活一个月，这些讨论亦都是很火热。还有在知乎上，一位署名闪电蜗牛的网民发帖，标题就是中产阶层如何体面地消费降级。文章中非常详细地从购物、居家到出行、娱乐、人情、保险、消费等方面提出了30多条建议。都市白领的消费降级亦都体现在其他多个方面，比如星巴克的咖啡亦都买不到了。网上有篇文章说，2022年一个季度，星巴克在中国的营业额和净收入同比跌幅分别达到了 23% 和 14%， 用惨淡来到形容亦都并不为过。这个并不是说人不喜欢喝咖啡，而是因为过去2年白领阶层的消费水平就一直下跌，而星巴克的咖啡作为中产阶层极具代表的产物，率先成了这个消费退潮的风向标。而另一个有着风向标意义的场景，就是那些海底捞的火锅店。以前几乎永远都有人在这里排队等吃火锅，现在呢他们变得缓堪罗雀，在平日的工作日子晚餐的时候都有好多台剩住。网上就有一篇文章感叹咁话啦，海底捞嘅现况就係标志住正在发生喺中国中产阶层嘅一个消亡史。而中产阶层消费降级嘅另一个体现就係 西方的奢侈品的销售亦都遭受了重创，例如英国的 Burberry、 意大利的 Gucci、 圣罗兰和法国的 Kering， 在4到6月份的中国销售额年减达 35%。 根据罗炳咸永道9月15日发布的2022年全球消费者洞察调研报告，有更多的中国消费者倾向于购买国产品牌，普遍预计减少非必需品的支出。报告分析说，影响消费市场未来发展的宏观因素包括不确定的经济前景、转化为疲弱的零售额，以及通胀压力和股市下跌，都会削弱了整体的消费能力。而中产阶层的消失恐怕会引起经济持续的低迷。根据中国经济学者李实杨修拿在去年发表的研究结果，如果采用国际上常用的相对标准，当前中国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仍然是偏低，而且在中等收入下限标准的附近分布着大量的中等收入人群，他们属于低层的中等收入人群，而这些人的收入可能会因为工作变动、失业、家庭变故、自然灾害等不确定因素的冲击而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跌到入低收入的人群之中。界定中产阶层在理论上有三个方面的标准的，即是经济收入、职业的声望和个人认同。而在中国社会，中产阶层在这三个方面都处于一种非常困迫的状态，这个就是导致了一个诡异的特殊国情。被中产可以说中国的中产阶层是一个畸形的群体，他们不是西方社会学意义上高的主流人群，所以说中共所谓的四亿中产阶层不仅是收入标准很低，而且亦都没有计算家庭负担，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消费主力军。更加糟糕的是中共当局的清零政策和对收入不确定，可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模式。即使清零政策结束，消费亦都难以快速反弹。这样亦即是说，如果中国人的消费模式永久改变了，这些不单单是对看好中国庞大消费市场的老外是一个坏消息，同时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成长更加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中国的经济已经不可能继续依靠投资和出口来到维持经济的高增长，必须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是如果消费模式永久转变，中产阶层都在节衣缩食过日子，这个就意味着这种经济转型无法获得成功。讲到这里，大家可以从社会上这些生活的例子都可以知道中国那个经济有几好或者几坏的了。节目时间已经够，多谢各位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